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安息日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11首《天父鉴察》。保守我们平安，又过了一个安息。其实，现在已经进入这个旧历年的这个年尾了，所以我们回头来看我们旧的一年，我们一天一天的过，一步一步的走，所以我就想到用这个题目一步一脚印，来讲到我们所走过的路。我记得这个早期的传道人蔡牧夫执事他是用台语来讲讲人的脚了肥人的脚了肥就是人的脚迹有肥了这个肥我看意思就是福气的意思人的脚中是带着福气的所以人在做天在看所以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就会想到诗篇139篇760页旧约760页诗篇139篇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好，这里是讲到我们天上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一句话一个动作言语行为都在神的鉴察之下所以一步一脚印是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过去所走的每一步每一个脚印天上的神都在看那么在箴言十五章第三节是说，耶和华真神他的眼睛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恶人善人他都鉴察当然我们更重要是要讲到我们基督徒所走过的路都是好的路所行的都是神所悦纳的，都能够蒙神的赐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93页。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第六节，我们读一下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祭邪的神所以如果爱神又守神的诫命神就会向我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一步一步的走过我们的人生我们如果爱主耶稣，守主耶稣的诫命，那么我们的主他都看在眼里他会发慈爱给我们，然后千代的来祝福我们好，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节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270页。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好，我们一起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眼前都是神的工作神要我们来荣耀他，要我们来爱神爱人，守道行道，将来能够得救所以这边特别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因为有主耶稣的道理，有主耶稣的爱有主耶稣给我们安排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我们受到教育，受到磨练，然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们要行出神要我们行的善事这个善事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我就举出，现在就举出旧约三个例子新约三个例子，我们来稍微做一个勉励我们来第一个看创世纪的13章12页。创世纪13章这个是从第一节一直到18节这里记载一段故事这一段故事我们仔细的看就明白了因为 这个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带着他的侄儿罗德啊，然后啊就一步一步的走啊啊，但是在这个第五节这边说啊，因为亚伯兰他有牛群、羊群、帐篷，罗德也有啊。那么这里第六节特别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啊，啊，东西太多了，没地方放啊，啊，因为牛羊太多了，所以没地方放牧啊。所以第七节这里就讲了啊，当时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就相争了啊。啊，那么第八节特别记载说，这个啊，当伯父的亚伯兰啊，他对罗德这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啊。”原文说：“我们是弟兄啊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出啊，这个亚伯兰他是长辈。啊，他确实宽容大量，有长辈的爱，他带着亲情，他说我们是骨肉啊。所以第九节这边特别说，遍地在眼前啊，所以你啊，请你选择一下，你要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啊，那么我都愿意接受啊。啊，这个是亚伯兰的宽容大量啊，因为他这样做啊，结果罗德啊，他竟然眼睛一看，哎呦，约旦河东啊那个地方全平原，一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啊，而且那个地方就像伊甸乐园一样，所以青草很多，牧草太多了哦，这个牛羊都可以吃。所以他一看，哎呀，这个约旦河西边不对啊，啊，这个不对，这个地方啊，好像很荒凉哈，啊，没有什么青草绿色的东西哈，所以他就说，我选择右边啊，就向东边去了哈，啊，但是我们发觉，啊，到最后十三节这里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啊。那这个罗德就渐渐地向东方迁移啊，然后就渐渐地十二节说挪移帐篷，一直到索多玛啊，住到索多玛去了啊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啊啊，人有时候用自己的意识认为好的，自己选择了认为啊对自己有利的，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好好享受的地方，他就选择去了啊，但是他的结局不一定是好的啊，因为罪恶的城市啊会引诱人啊，所以这个罗德到最后就进入索多玛这个罪大恶极的城去了啊啊。那么啊，这个亚伯兰是怎么样呢啊？神马上向亚伯兰显现了哈。啊，你向东西南北观看、哦、你看到的一切地、哦、啊，你都要都可以给你、哦、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啊！而且要让你的后代好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哦、啊！然后啊，你啊，这个十七节就说了，你纵横走遍这地啊，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啊！啊，所以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啊，啊，这个因为啊，这个长辈亚伯兰爱自己的侄儿，所以把不好的地方自己啊承受了啊，然后神的恩典就临到了啊。我们说一步一脚印啊，因为他有谦让的心。因为他有骨肉之亲情，所以神就让亚伯拉罕 啊，他能够蒙神的赐福子孙啊，像尘沙那么多，而且可以承受这个迦南地啊啊，这个是这个第一个例子，是来告诉我们一步一脚印啊。我们人活在世上，有时候常常会面临选择啊，常常有时候有人像和我们争这个争那个啊啊，尤其是在公司里面，大家都要争高的地位，因为高的地位又可以管人，又可以领更高的薪水啊。但是有的人是用不好的方法要得到啊啊，如果我们不让他，说不定我们会吃亏啊。但是我们吃亏就是占便宜啊，说不定我们得到神很多的恩典啊，后来就知道了哈。啊，这是第一个例子。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啊，创世纪26:29。好，创世纪26:1开始啊，这里就讲到饥荒来了啊，那么以撒就往这个基拉尔去啊啊，那到非利士人亚比米勒那里啊，但是神却向以撒显现，你不要下埃及去哦，你要住在我指示你的地方啊，你只要寄居在那个地方哦，我就赐福气给你，与你同在啊啊，然后我也要把这些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哎，然后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哇，什么都要赐给他，地上万国也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人听神的话啊，听不听就看你自己决定啊啊，所以有时候听话得到恩典啊，有时候别人要我们听话啊，我们偏偏不听话啊，有时候这样子自己就吃亏了啊。我一生当中好像都很听话，人家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然后教会派我做什么工我就去做啊，那虽然有时候是比较困难啊，我就只有祷告求主帮助啊，然后认真的就把它做好了，哎，结果越做就越会，越懂事啊，这个是神的恩典啊啊，所以我们应该听神的话啊，因为他晓得听神的话。我们翻过来看第12节啊，第12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啊啊，所以这个百倍的收成是因为听神的话，没有下埃及啊，就这样。百倍呢，不是两倍三倍呢，是百倍的收成，甚至昌大，日益越盛啊，日增越盛啊，成了大富翁啊啊，有羊群牛群啊，有很多仆人啊，一个人啊，如果能够非常富有，当然很好，但是富有到怎么样呢？被非利士人嫉妒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啊，这个基督徒蒙神的恩典太多哦，啊，人家知道了也会嫉妒我们的哈，啊，但是没有关系了哈，因为凡事都有神的旨意啊，啊，那么自从亚伯拉罕啊离世以后啊，他很多的用过的活水井啊，都被啊这些非利士人把他们塞住了啊，所以那个水井都不能用啊啊，所以这个19节就记载哈，18节有说，以撒就重新挖出来啊，仍然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啊啊，第一个挖出来的活水井，哎，基拉尔的牧人马上跑过来了，哎，这个井是我们的，是我们的。你们挖起来呀，也一样，这是我要用的，我们要用的啊啊！所以这个以撒的牧人就开始增进了啊，因为以撒他不和人家争辩哈、啊，所以他就给那个名 啊，给这个井取名叫做哀瑟啊，就是相争的意思啊，有人来相争了。哈哈啊，就这样子啊，就好了。又挖一口活水井，又挖出来了。哎，人家又来要了。哎，奇怪了，我挖到什么都是你们的，这明明是我父亲以前的活水井，你们竟然说是你们的，我还是给你们算了啊。所以就给这井取名叫做西提拿啊，就是旱。竟然有人和我做敌人，做对敌了，还一定要我的东西啊！啊，那么到了这个二十二节啊，这里就记载，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俄伯，就是宽阔的意思。啊，神现在很爱我，因为我不和人家相争啊。我做的都是让步让步，既然我一直让步，神都看在眼里嘛，一脚熬一步一脚印，我走一步神都看我这个脚步是怎么走的，所以他现在又给我一个宽阔的水活水井了。这个宽阔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神为他开路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觉得不应该的事情啊，我们都很吃亏的，有时候人家都是要占我们便宜，有时候人家要抢我们的东西啊。但是到最后啊，如果你肯让步，而且能够心平气和的啊顺服神的安排，哎，你后来神就给你宽阔之地啊，说这个太好了哈。那么这个以撒就是一个很心平气和很温柔的人，而且他对信仰非常的执着，所以到了这个二十五节就记载了，以撒到一个地方他就先筑了一座坛，所以他是把信仰看成第一，再来求告神的名，然后支搭帐篷，把家庭的事情看作第二然后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他的事业，他应该养这些羊，应该有一口水，所以他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去做他是最看重信仰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重信仰神的恩典一定会临到我们不要说我哪有时间去聚会？哎，我这么忙，我这么累，怎么样？有的人是一直的逃避，逃避聚会，因为觉得自己很累，但是你来聚会绝对不会吃亏。好，那么这下面这个二十六节开始就记载这个基大尔人这个亚比米勒他们这些人他们想一想不对呀，不对呀。我们一直找这个以撒麻烦，那么以撒他肯让步，一直的让给我们结果我们看他哇，真的是神很爱他呢他曾经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以他知道了所以这个二十六节就记载他们主动来要求要和以撒结盟那么二十八节说，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明明的看见所以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的神这个一步一脚印你走到哪里神就看到哪里，人也看到哪里了所以这些人他们都看出来了。二十八节，我们明明的看见神和你同在不如我们两下彼此来结盟好不好，彼此来立约好不好，这样子所以可见一个人如果他所作所行肯让步顺从神的安排，不和人计较神会视他无忌，因为你按照神的道理行，听神的话，必有神的福气要临到你 而且会化敌为友。好，接着我来讲第三个例子，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下十七章402页。402页，撒母耳记下十七章啊，我们看这个十四，哎，先看，对，十七章对哈，402页，27节到29节啊，大卫到达马哈念，亚蒙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罗迪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带着被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草谷、豆子、红豆、草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哈，这里有三个好人哈，那这个代表性的就是这个巴西来哈，巴西来他是一个老人，已经80岁了哈，那这个亚沙龙这个王子反叛自己的父亲大卫王，结果等于把大卫王赶出了耶路撒冷的京城啊，所以这个大卫王和他的部下在逃难当中啊，人最辛苦就是逃难啊，因为大卫以前年轻的时候几乎是逃了差不多10次还几次啊，一直在逃避这个扫罗哈，所以他是过惯了这样的生活啊，但是跟随他的现在有很多的部下啊，那么这些人。当然生活很辛苦这个食物啦这个都是用品啦这都会用完的用坏的消费品都会用完的所以这三个富有的人他们爱国，因为国家在动乱，所以他爱国就一方面是爱王他们是很爱自己的国王这个大卫本来就是他的国王，还有这个大卫的部下那么多跟随他，所以这三个富有的人是爱民爱国爱王爱民所以帮助在逃难当中的这个大卫王和他的部下所以准备了16样的东西其中前面5样是用品用具，后面的这个它一共16种嘛这个11种食物后面这11种都是食物所以把这些用品还有食物一共16种，他们都准备得很齐全，然后送到大卫的地方来而且讲的话是那样的带着良善和爱心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你们都在旷野里逃难好辛苦好辛苦，你们一定又饿又渴而且身体很疲倦所以这个讲出温暖的话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虽然说人家怎么讲我直直的讲有时候我常常讲错话就是因为讲得太快了讲得太直了其实稍微用一点脑筋再讲出来的话大概就很好了很温暖像这里一样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爱心还有这样的一个慈爱的这个心思透露出这么慈爱的话语来这个 听起来实在非常非常好啊！当然，一步一脚印嘛，我们说这个，你走一步，神都在看着你走的脚印呐、啊。所以这些好人们，他们做了这个该做的事啊！啊，当然，巴西来做代表，我们再翻过来看19章405页。好，405页，从31节到39节啊，这里就记载，因为这个时候啊，亚沙龙已经被约押杀死了啊，所以啊，跟随亚沙龙的这一些人现在都散掉了啊，所以大卫王和他的部下可以回京了。要回耶路撒冷，就要过约旦河啊！这个巴西来虽然住在半山上啊，所以他却是下从啊这个从山上罗基林的地方下山来，然后送国王过约旦河啊！啊，这时候啊，国王看到哦，你已经这么老了，80岁了。哎呀，我要过河，你还来送我，真的是对国王太好了，对国王太有爱心了啊！所以啊，这个大卫王怎么说呢？33节他就说，你和我一起回耶路撒冷吧，我在那里可以养你的老，因为你已经80岁很老了啊，你要派很多人来服侍你啊，所以我可以帮助你做这个事情，你回京城来，我就派一些人来养你的老，好不好？啊，巴西来却说，我80岁了，我的这个味觉也是没有办法像年轻一样很敏锐啊，我的耳朵也没有像以前啊是非常灵敏的啊，虽然能够到京城去有诗班站在那里唱诗给国王听啊，我如果去当然我可以享受到，但是现在我看不要了，因为去我这个耳朵去听大概也不像年轻一样听得非常悦耳，所以啊我都不要去了啊，王啊，你让我回我的故乡吧，让我能够死在我的故乡，葬在我的故乡，这样就够了啊！如果你真的要施恩惠给我，可以啊，我的一个儿子叫做金汉啊，你就把他带到京城去啊，你好好的对待我的儿子就好了，这样就是报答我的恩典了啊！啊，所以我们说一步一脚印啊，这个老人巴西来啊，他爱国、爱王、爱民啊。那大卫王要报答他，他竟然拒绝了。不过他把他的福气啊送给他的儿子金汉啊，这个是也是一步一脚印的哈。好，再来，现在我们再来讲新约的三个例子啊。好，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7章87页，《路加福音》第7章，从第1节开始一直到第10节啊，这里有记载一个故事啊，在加百农的地方有一个百夫长啊，他到底是犹太人还是外国人，我们不太清楚了啊，不过这里可以知道啊，很可能是外国人啊，因为是罗马政府统治的时候啊，这个这里第2节讲到这个百夫长有一个仆人是他所宝贵的，他所宝贵的啊，这个所宝贵的仆人啊，啊，相信这个仆人一定是好仆人，忠心的仆人，而且是爱心的仆人，而且是体贴主人的仆人，而且是主人不可缺的仆人啊，所以叫做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啊！我在想了哈， 我们如果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所宝贵的仆人，这个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情啊！好，那么这样子，这个宝贵的仆人怎么样呢？害重病，快要死了，啊，怎么办呢？主耶稣就在附近，赶快派人啊！所以听到耶稣的事，他就请几个长老啊，他不敢随便派人去请主耶稣呢，他是特别请长老去请耶稣来啊，可见的，这个百夫长是非常的慎重哦。那么这些长老们去见到耶稣以后，第四节就讲了你一定要去救这一位百夫长的仆人，因为他特别拜托我们来，因为这个百夫长太好了，他配得这样的恩典呐，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爱老百姓哦，因为他为给我们建造会堂呢，我们没钱建造会堂哦，哇，这个百夫长竟然自己出钱来帮助建造这个会堂，所以这么好的一个百夫长，他要我们请主耶稣你到他家去来救治他最宝贵的仆人，你一定要去哦，这样子。结果这个耶稣就和他们同去了，走啊走走走不远了，忽然间这个百夫长的家里的又派人来了，半路就一几个朋友你看托几个朋友，不是托一个，托几个朋友，然后就去见到耶稣了。然后对耶稣怎么说？主啊，不要劳动了，因你到我们舍下到寒舍去实在是不敢当啊，不好意思了。为什么呢？第七节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这个百夫长他这样讲我只是一个百夫长，我要见到救主耶稣你，实在是不配。但是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我们说一步一脚印这个脚印不一定是走路的脚印讲出来的话也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脚印这种信心也是一个脚印所以他说我在人的权下那么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这个说来他就来所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一定会好的可见这个百夫长对主耶稣有相当的认识主耶稣是神，主耶稣是救主，主耶稣是造人类身体的神，所以主耶稣能够医治人身心所有的疾病，只要主耶稣开口，就有那个能力发出来，能够让我宝贵的仆人病马上好。所以他非常有信心所以主耶稣一听到这里主耶稣给他夸赞很大说你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从来没有遇见这么有信心的人连看到我都还没有看到只听到我能够一边赶鬼就认识了我然后就只要我一句话就能够让他家里所宝贵的仆人病好了这么大的信心太难了那么这个第十节就说了那些拖来的人真的回到了百夫长的家发现这个快要死的仆人已经病好了所以这里也是来告诉我们一步一脚印人活在世上他的信心和他的行为还会影响到 他所遭遇的事情，因为天上的人按照我们的信心来行出奇妙的神迹来啊，就是这样啊。好啊，再来我们再来讲新约的第二个故事啊啊，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啊。《使徒行传》第九章啊，从三十六节啊，177页，三十六节到43节啊，这里记载啊，约帕有一个女信徒啊，她叫做大比大啊，啊，希伯来话啊，是大比大啊，那么这个希腊话叫做多加啊，就是羚羊的意思啊。啊，那么这个多加到底是多好，得到啊这个人的称赞啊，然后得到啊这个传道人啊的爱，帮他祷告啊。这里有记载啊，他的一步一脚印是广行善事啊，平常做了很多很多好事情，帮助很多人啊，而且看到穷困的人多施周济啊，帮助一些穷困的人啊，然后啊，他是患病而死啊，啊，人都会生病啊，病也会病死的啊，所以这个多加竟然死了，而且停尸在楼上，那有人就把他的身体已经洗干净了，啊，但是啊，这个38节有记载哈，啊，说这个女大啊，女大在这个约帕的这个东南方哈，啊，很近的地方，啊，彼得就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他们就说啊，那么赶快赶快，我们去请彼得来好不好？这样子啊。所以就派了两个人赶快到这个女大去找彼得，说赶快来哦，不要耽搁哦，因为我们所爱的这个大比大，也就是多加已经死了，你来为他祷告，看他会不会活过来，这样子啊。39节就记载彼得马上就起身啊，然后就赶到约帕，到了他的家，啊，有人就说：“哎，这个多加，他的身体哦，就在楼上，所以他们就上楼去了。哎呦，一上楼发现，啊，有好多人围着多加，原来很多的寡妇们都在那里哭哭啼啼。哎呦，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像多加这么好的人太少了。”啊，竟然让多加死了，哦，好可怜啊，他如果还在，对我们的帮助多大，他的爱心我们都会纪念啊，所以他们都站在旁边啊，啊，那么彼得看到了啊，他们竟然这些寡妇们竟然拿了很多的衣服啊，说这就是多加一针一针缝给我们穿的，有的给我儿子，有的给我们穿哈，啊，这个，他是实在太爱我们孤儿寡妇了，哈，把他的里衣外衣都给他看啊，哇，这个彼得一看就知道了，哈，啊，真的是这么好的人不能死啊，这么好的人不能死，我一定要帮他祷告了。所以这个11节开始啊，啊，彼得为了要安静的祷告，就请这些哭哭啼啼的寡妇们说：“你们到门外去哈，啊，关起来，我安静的祷告啊，求主耶稣哦，能够医治他，让他活过来，死而复活，这样子啊。”哎，果然跪下祷告，哎，祷告不久就转身对这个已经倒在那里的尸体说：“大比大，起来！”哎，想不到这个灵魂进入他身体了，他眼睛就张开来了，然后就起来了，看到彼得就起来了， 彼得赶快把他伸手扶起来，哎，你们大家赶快进来哦！所以这些众圣徒和寡妇大家都进去，哇，看到大家活起来，好高兴，好高兴啊！哦，感谢主哦，因为多加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充满爱心啊，让孤儿寡妇得到很大帮助，所以啊，真的一步一脚印啊，神看到了，就让这个已经死去的多加再活过来，啊，他的所作所行就成为啊附近的人的一种美谈啊。所以四十二节就说这事传遍了约帕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哇，这个约帕的人啊，哦，有的还没有信主耶稣啊，一听到说我，哦，一个信主耶稣的一个女信徒竟然病死了，彼得祷告就会活过来，而且他又行了这么多的好事，所以许多人啊看到啊都信了主啊。啊，这个是啊新约啊第二个例子啊，再来我讲第三个例子，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啊，啊，我们从这个第一节开始就知道啊，这个该撒利亚啊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意大利人，就是哥尼流，他是啊百夫长啊，啊这个百夫长他有什么好的脚迹呢？啊，他是虔诚拜神的人啊，而且全家他带领得很好，全家人都敬畏天上的神啊，而且他行了很多善事，多多周济百姓，而且他敬拜神的心啊是天天啊，而且是常常，所以一常常都在祷告天上的神，所以才会在下午这 有一次啊，这个天使就来了啊，因为神差他来的啊，神差他来主要就是要叫他赶快啊到这个约帕的地方啊，把这个传道人彼得请过来啊，啊所以他们就去请了哈，那彼得就啊，在这个约帕啊，小皮匠的家里，西门的家里，在那里祷告，就做看异象，然后就明白了，神不但要救犹太人，也要救外邦人、外国人啊。所以彼得在祷告，圣灵很充满啊。中午肚子很饿的时候，他就有人来请他去了啊，所以他就啊到了哥尼流的家，哥尼流。啊，他不但是一个很有爱心，常常帮助人，物质上的帮助以外，现在知道有一个传道人，这是天上神差天使要他去邀请的，所以他把很多认识的亲属密友都带过来啊，啊，到他家来听这个布道会啊，啊，结果彼得就开口布道，哎。四十四节这边就记载，彼得还在讲道呢，哎，奇怪呢，那些人也没有跪下祷告求圣灵，就得圣灵了，哦，所以这个四十四节写得很妙哦，这个就是因为有一个这么好的百夫长，啊，而且还有这么爱人的灵魂的一个百夫长，啊，爱人生命的百夫长，所以啊，彼得来一做工，圣灵就同工，圣灵一同工，连听到的人再听到就得圣灵，说方言了啊啊！然后嚯，哦，这个啊，这个哦，四十七节这里特别讲，彼得看见了就说：“哎呀，这些人既然连听到都得圣灵了，和我们以前在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所得的圣灵又一样啊，那这样。”谁能够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啊，所以当场啊，在听布道会的哥尼流和亲属密友，他们全部都接受洗礼，相信了耶稣，得到了啊天国永远的福分啊！这个实在是太美妙了啊！好，我们最后看这个 马太福音第五章哈，马太第五章第五页，马太福音第五章啊十三节读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身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段圣经主耶稣讲的哈，他告诉我们都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世上的盐有什么好啊？盐我们知道很重要，我们常常在喝汤的时候，如果觉得好淡好淡啊，忘记加盐啊，就赶快要加一点盐。盐一加上去，就把这个味调得很好啊，喝起来我马上感觉说味道无穷啊，所以这个盐有这个调味的作用啊。我们无论到哪一个地方去，我们都要为主发光发热啊。你无论到哪里去啊，要带给人家欢喜快乐平安啊，这个是很重要，还有带给他们救恩啊。所以你要像盐一样到那个地方去哦，改变了那个地方的啊所有的情境啊，能够让大家得到好处啊。所以我们要做盐，要能够调味啊。再来啊，这个盐就是能够防腐啊，也会腐败的东西用盐把它啊很多放上去啊，它就不会腐败掉了啊，防腐啊。所以在我们的服务的单位啦，或是我们的学校啦，我们无论到哪里去，那个团体里面啊，如果有人想要做坏事，嘿嘿，你一去啊，他们啊，他是基督徒，哇，他不会做坏事，不会乱讲话，啊，他是很正经哦。很多人看到我们呢，心里尊敬三分呐，他就不会去做那个啊乱七八糟的事情啊。这个就是哦，这个防腐的作用啊。这个世上的光是什么啊？光就是带给人光明啊！啊，人在黑暗中会害怕，看到光，就快乐起来了，希望来了啊！所以有看到光啊，让人心中很平安啊！光能够带领我们啊，走正路啊！再来这个光啊，能够带着热，给我们温暖啊，所以我们要做啊光，世上的光啊，走到哪里大家就会觉得我们很温暖。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有时候在一起话都讲不出来，互动就那个感觉好拘束，而且好冷漠，一点温暖都没有啊。如果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到哪里去，我们都会很慈善的啊，带着笑容来面对人，而且能够帮人做一些啊别人不做的事情啊，给他服务一下，很奇妙，他们就会觉得啊，你这么有爱心，带给他们很大的温暖。一起唱诗七十首。
千千万世间无奇遇着耶稣愿你，唯独天安出人意下，是我永相不离。今主基督充满我心，并无别人是子，永远生命平安喜乐都有耶稣赏赐。以前我常许多好为祈祷容难起身，唯独主是天亮活水，永远满足我心。今主基督充满我心，并无别人是子，永远生命平安喜乐都有耶稣赏赐。以前看重世间百物，未曾看重基督，唯独求主开我心目，是此主有万物。今主基督充满我心，并无别人是子，永远生命平安喜乐。